让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2章5到18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那被试探的人。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愿主悦纳我们今天一同在他面前的侍奉和敬拜。那么在这样的疫情的当中啊，我们重新借着圣经上的话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概念啊，或者人生的内容。那么就是我们再来想一下啊，再来聚焦一下人生的目标。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但愿这个概念呢能够牢牢的存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是个很普通的一个原理性的概念，那就是我们以目标来定过程啊，以目标来定过程。所以人生是一个过程，而且是单向的，对吧？我们没有可能重新再回到我们过去的某一个时间里面。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单向的啊一次性的人生的经历里面，那么最终我们的结局在哪里，这个非常重要，对吧？那么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就是说我们人生的目标这件事儿，我们根据什么来确定？所以这个与信仰就有了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科学它不解决这个问题，那哲学很想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世界上的哲学没有一个哲学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哲学家们最多能够告诉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做的相对好一点，感觉好一点，但是他们绝不可能从意义、从本质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想人生意义这件事情啊，我们首先先要说，谁有这个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啊。有些人说人死如灯灭了，有些人说这个那个了啊。有些人说投胎了啊，有些人说为了什么什么主义了啊，等等的。其实那个主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咱不用说那个根本就实现不了，就算实现了，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我们讲过啊，唯物主义是最唯心的，啊，完全是控制人的思想啊，给人一个虚幻的一个欺骗性的。一个美好的未来，然后呢说这是很有意义的啊，然后为那个去奋斗，为那个牺牲啊，其实我为什么为一个空虚的未来去牺牲呢？是吧？如果到了时候我中间会死掉，我中间没了，那这个对于如果是我们相信进化论，相信唯物论，那么这个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完全没有意义了，对吧？所以在这一些东西里边，我们不去管任何的政治，不管任何什么东西，当然政治对每一个基督徒很重要啊。但是我们重点的我们的观念就是要放在一个真理客观的那个权威上面，谁才是真正的客观上的那一个权威呢？就是造我们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是吧？谁是这个世界里边最终的说话权呢？不是被造的人类，也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很聪明，好像能解释，都不是。理论上很简单，是吧？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啊，对于一个复杂的存在啊，谁最有资格来解释它呢？是吧？就是谁造它的，设计它的，是吧？它最有终极的权威性，解释的权威性。所以弟兄姊妹，对于人生啊，谁有最终的解释权呢？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人生的，管理人生的，最后呢还有审判人生的啊，他是最有资格，而且是唯一有资格的，不是他是最有资格，其他也有资格，其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是吧？他是唯一有资格可以解释人生是怎么回事的。那么我们感谢神啊，圣经里边把人类的来源、人类的结束、人类的全过程都写在里面啊。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已经把人类的整个的历史全都写在里面了啊。而且他在这里边呢，非常精准的把里边的意义的东西来解释出来。所以今天呢，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咱们现在青年团契的弟兄姊妹啊，正在学习希伯来书，所以我们为他们感谢神啊，也为他们祷告，但愿我们能够把握住圣经里边正确解释的经文。那么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希伯来书这本书呢，圣灵借着作者向他自己的子民来启示啊，启示出来什么呢？就是借着我们的主现在在宝座上啊，已经复活升天了啊。所以希伯来书里边第一要紧的事啊，就是我们这一位有尊荣、蛮有尊荣的大祭司已经进入到天上的至圣所里边去了，在那里成为新约的中保，成为我们的蛮有尊荣的大祭司。而且这一位大祭司呢，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是吧？所以 这件事情是希伯来书里边最重要要论述的。然后就是说，这位大祭司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因为有了他的在天上的侍奉，所以呢，才使得我们今天啊，在地上的生活。所以从这个希伯来书之后啊，圣经的写作呢，就这个启示啊，就转为生活的书信。所以四福音书它产生了信仰，新约的信仰啊。所以四福音书因为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了，所以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四福音书呢，就是要说明这一点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升天了，因此呢，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就做成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最后他这个临在十字架上临断气的时候啊，他就宣告了这件事儿，成了什么呢？所以这个借着特别是使徒保罗啊，他就把整个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解释清楚了。但是有了这个救恩，我们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把这个对于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放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去，那么这件事情呢，与现在还活着，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在宝座上的这个右边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成为这个大祭司，成为我们今天中保的那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服事，这个至关重要啊，这个最重要，因为这个是跟我们现在的生命是直接发生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希伯来书呢就是要解释这个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仰啊，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信上帝的人，这个信仰啊，面对的这一位活着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在那里，他现在在那做什么啊？启示录里边将来要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羔羊的婚宴之前啊，要发生的事，然后最终我们要到哪里去？那是将来还没有来的事情，当然很重要，那是我们的盼望，对吧？那么主耶稣基督受难当然很重要，因为那是基础。但是现在才是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的过程啊，每一天都要面对的过程。因此呢，希伯来书啊，如果现在弟兄姊妹这个有时间啊，这个每一个星期三晚上，虽然是青年团契啊，其实大家愿意学习希伯来书的呢，也可以加入青年团契的查经班啊，青年团契的活动，因为现在没有不聚在一起嘛，其实也就是青年们在一起查圣经就是了啊，现在根本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所谓的团契啊，当然他们会有一些沟通啊，有一些交流啊，也有一些团契在网上啊，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来学习圣经啊。那么现在呢，正在学习希伯来书。好，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重要的信息啊，比方说在第一章里边就讲到神做成救赎，做成救恩这件事情，不是使用了一位天使，而是神差了他的儿子，独生爱子，来牺牲，来成为我们的赎价。所以他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他说啊，希伯来书第二章啊，说我们呢就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逝去啊，借着天使所传的都是确定的啊，话啊都是确定，那么干犯的都要受了该受的报应。他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啊，这个怎么大的救恩啊，也就是说这是神儿子亲自传讲的，他不单单是亲自传讲的，弟兄姊妹，这神的儿子亲自用他的生命为我们做成的，对吧？所以因为前面所说了天使传讲的嘛，所以我们好像很看重这个传讲的这一位啊，他是谁？其实我们的救恩不仅仅是一个传讲的问题啊，是吧？他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啊，是吧？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所以是因为他的命 做成的这个救恩，所以我们才要重视，又是因为他亲自传讲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我们要重视啊，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啊，是吧？那么这个救恩是为了什么呢？啊，做成这么大的救恩要干什么，是吧？所以在今天咱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边呢，我们就来看借着希伯来书所启示给我们的人生目标啊，人生的目标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耶稣拯救我们，上帝要拯救我们，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的目的。好，现在有圣经的呢，我们就翻开我们的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啊。在第二章一开头，咱们今天的经文第五节啊，在咱们今天的经文里边一开头啊，就先说了一个否定的话啊，先说了一个否定的话。为什么否定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叫希伯来书啊，就是当时的这些希伯来人啊，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那么在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啊，他们有很多他们传统里边所带来的这个残余的那些东西啊，其中呢，他们就对天使有很多的想法啊。咱们知道在今天的这个教会里边啊，有几个大的异端教派啊，就是受到当时这些犹太人的影响啊，比方说耶和华见证人啊，比方说安息日会啊等等这些人。其实他们这个因为受到犹太人的影响啊，所以尤其是这个看到他们中间啊，好像圣经很熟，哈哈，其实不熟啊，一知半解啊，所以这一些受到犹太人文化影响的啊，以色列传统影响的啊，还在旧约新约还搞不清楚的这样的环境里边的人，常常对很多东西产生误解。那么在这里呢，圣经作者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所以在这里边就提到了眼光，提到了未来啊，眼光提到了未来，也就是说神做今天这些事情啊，前边所说的借着古时多次多方啊，在古时又借着神的儿子亲自晓谕啊，然后这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做成救赎，做成了这些东西干什么呢？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今天生活的，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这个过程啊，这个感受，更重要的是要把未来的啊，它有一个目的性的啊，未来它有个结果性的，而且这个结果呢是永恒的，为了将来来做准备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一世这人生的这个过程啊，也是为了将来来做准备的，所以莫把过程当结果啊。咱们今天有很多时候感觉不好啊，咱们今天唱的那首诗歌啊，每一次的打击都有真利益啊，这个打击的过程里边，这个他是感觉不舒服的啊。这个不过这个诗歌里边呢有一些字啊，咱们弟兄姊妹要了解，诗歌就是诗歌啊，它不是圣经啊，所以它里边写的一些东西呢是不是十分准确的啊。比方说我如果必须要背十字架我就怎么样啊，那还用问吗？那你就必须背十字架就不用说了，是吧？这个这里边有一些想法呢，就是说我们觉得还是圣经比较准确啊，人写的东西总是有它的问题啊。不过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你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感觉不一定好的啊，很多时候感觉不好的啊，那么你必定感觉不好，因为十字架嘛，怎么会感觉好呢，是吧？那么如果我们只是为今生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信耶稣啊，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啊，比那些不信耶稣的更可怜，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享受今生的话，他们比我们的享受多了。不是的，论到将来的世界啊，这是一个有盼望的，是一个要做准备的，这是一个要预备的一个过程，将来一定有一个结果，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人生的目标。咱们一开始说了是目标定过程，今天我们人生是一个过程啊，我们这个过程怎么样走，目标很重要啊， 是吧？所以在这里直接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管辖。这个管辖这个字呢，是中文在翻译的时候这样翻译的。它原文里边不是这个意思，原文里边呢是服从啊，服从。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原文的圣经里边它告诉我们一件事啊，就是论到将来的世界，也就是说神所创造的新天新地啊，永恒的天上的这个世界呢，它没有这个英文里边叫 submit 啊，就是在这个天使的管理之下，他 submit under 啊the angels， 不是他在天使的权柄之下，不是。也就是说，当然中文翻译成交给天使来管辖是可以的啊，但是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让这个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服在天使的下边，是你说不是的。那服给谁呢？啊，将来的世界由谁来掌管呢？其实这件事情呢，我们要回到起初神创造的时候，神把宇宙万物都创造好了，最后来造人。那么这个人呢，圣经造的时候啊，神这个记录啊，造人的时候就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啊，向我们来解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一句话就带过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叫做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个说明个什么问题呢啊，就是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呢啊，或者说成了一个活的灵啊。圣经说这是我们亚当啊，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儿子太重要了啊。如果我生下来啊，哎呦，我发现我的孩子是一块石头啊，或者是个桌子，或者是只小猫，我想大家如果生个孩子啊，生出来是只笔啊，你说他这是什么感受啊？跟你毫无关系的。不是的，我们生下来孩子一看，很多人去看小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啊，抱出来就会看，哎呀，他像他爸还是像他妈啊？最后发现得出的结论，一半像他爸，一半像他妈，对吧？所以像很重要啊，对吧？这个是我们相爱沟通，甚至于生命对等啊，这里边非常关键非常重要，人生的这个意义价值都在那个地方啊，对吧？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他的灵，神不仅给了我们肉体，给了我们灵。那么这个肉体呢，就是今天我们在圣经上说的啊，使我们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在希伯来文原文的里面呢，是暂时比上帝小一点啊，用的和神这个 Elohim 这个字是一样的啊。所以人类啊，实际上它是比上帝稍微小一点，但是比天使大啊，人的位分比天使大，是吧？这个天使是复义的灵，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儿子，是吧？所以论到将来的世界啊，没有交给天使，因为他是复义的灵，他不具备继承这个王位啊，继承王位这个地位这个身份，他不是。所以王位要传给谁啊？要传给太子啊，要传给王子啊。我们就是以太子与王子的身份被造的。可是呢，亚当夏娃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幼稚的，所以他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人生这个经历啊，就要有这么一个过程了。当然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更好，对吧？如果亚当夏娃他一开始不犯罪啊，他一直都是很成熟啊，一直都是很这个像主耶稣一样的啊，不犯罪，那当然好啊。但是遗憾的事情啊，就是亚当夏娃他不够那么成熟，在面对诱惑的时候他没抵挡住啊。我们发现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这个并不改变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目的。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叫我们和他一同掌权，来管理，来统管他所创造的一切。这个是神的目的。这个从起初神造我们的时候如此，永远不会改变。神不会觉得哎呦这个家伙犯罪啊，以后算了，咱们怎么样，不会的。神的目的从创世的时候从来没有改变过。神要叫我们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来做王，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这是我们人生终极的啊，更远的那个目标，那个结果。那么为要达到这个结果，为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我们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咱们今天啊人生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啊，论到将来的世界，神没有叫他们，叫这个世界啊伏在这个天使的下面。但是有人在经上某处说啊，这个是大卫在诗篇第八篇里边啊这样记录了啊，他说人算什么？因为当大卫看到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的时候是那么样的伟大啊，所以呢大卫就说了，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世人算什么啊，这个原文里边是人的儿子啊 ,son of man 啊，他说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下边的这句话非常重要，神顾念他，纪念他。为什么纪念他？是因为神把我们当作儿子的身份被造了，创造了我们，对吧？所以这个就像父亲顾念儿子一样的，神顾念我们啊。所以顾念我们干什么呢？他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个过程，就是我们现在人生的这个过程，用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过程，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比天使更大了，对吧？我们要和他一同，和主耶稣一同做王，是吧？我们要来审判天使啊，这是我们人的身份啊，啊，这是我们人的地位，这是我们人生最终极的目标啊。然后呢，他要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这个人生的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去得那个荣耀尊贵的冠冕。这个冠冕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啊，不知道弟兄姊妹心目当中对这个冠冕是一个什么概念。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冠冕呢通常是指的下边的这一个啊，这一个冠冕啊，那么这个下边的这个冠冕呢，是指的运动会，特别是像奥林匹克运动会得冠军的时候，所谓的冠军就是带着冠冕的那个军啊，这个冠军，所以它是一个用橄榄叶啊编成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冠冕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给那个运动会，给那个比赛的时候的那个第一名来戴上去的。那么它带有荣耀和尊贵在这个里面。那么这个荣耀和尊贵这两个字呢，这是这个比赛啊结束了以后得第一名的这一位呢，当时的权威的人士啊，就要给他加冠啊。这个其实在原文里边呢，这个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呢，这个赐他这个字呢，就是加冠啊，它其实这个是crowning 啊，这个 crown 本身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动词啊，就是给他戴上冠冕的意思啊。那么这个荣耀和尊贵啊， 在原文里边呢，可以把它更加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尊荣和威严啊，尊荣和威严。特别是这个尊贵啊，这个字啊，可以翻译成庄严或者威严。所以圣经里边这个加冠的概念啊，这个冠冕的这个概念呢，它不是说封你做一个什么事情啊，原来咱们都是这个皇上啊都是封谁给他戴一个冠冕，这里不是，这里是用了那个你要竞争，你要努力到最后你成功了，这个冠冕它是标志着你成功的那个认可。所以弟兄姊妹，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最后是不是成功啊？最后是不是成功？那么最后的这个冠冕，那是我们人生这一生活着的目标。这个就好像学生啊，再举这个例子啊，这个就好像一个学生，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毕业考试。如果他毕业考试通过，就给他一个毕业证书。那么这个毕业证书呢，就是那个冠冕，那他努力合格了，通过了啊。那么这个不是为了他读书完了就结束了，是那个毕业的证书是为他将来的生活来做准备的。所以如果没有永生，我们那个冠冕是毫无意义的，是吧？这个使徒保罗啊，在写给哥林多书信的里边，他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个地上的这些人啊，他们得的那个冠冕，就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冠冕啊，那不过是能坏的，一会儿就没了，就坏了啊，就算是金的银的，对吧，那也必须坏的。但是我们神要给我们的是那一个不朽坏的冠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将来神的心意要叫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来管理，来统管，来统治，来做王，来管理他一切所造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上说既让万物都服他，就没有留下一样不服他的，也就是神所创造的一切都要服在人未来神赐给我们的那个权柄的下面。弟兄姊妹，神赐给我们的那一份荣耀，那一份尊贵，那一份威严是何等的伟大。所以圣经里边说，是我们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想过的。我们真的是我们不明白我们自己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怎么能明白我们自己是怎么回事呢？那只有是造物的主他告诉我们你的人生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人活在过程里边，我们不知道，但他知道，是他命定的，所以他启示给我们，给我们指出人生的目标啊。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聚焦这个人生的目标啊，是吧？我们这一生要看啊，我们将来要往哪去啊，那个就是我们的目标。然后有了这个目标，我们可以定我们人生的过程了，这一生怎么走呢？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神下边的经文里面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下面说，只是还没有见啊，到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人类从亚当以后到现在，神还没有叫万物都服在我们的下面，来听从我们的管辖。哎呀，弟兄姊妹，幸亏神没有啊，是吧？如果现在神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去管辖，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怎么样来管啊？是吧？所以今天神没赐给我们，我们自己去夺啊。所以这就是人类科学的现象，就是人类政治的现象，是吧？我们去抢夺这个权利，我们想要管理，我们想要统治，是吧？这个挪亚洪水以后，人类这个管理统治的本能就在巴别塔的里面来表现出来啊，这个巴别塔事件里上面啊，人就想当官，就想这个管别人啊。 可是呢，神没有把这个权利给我们。其实原本是给我们的，但是人犯了罪以后，神把它收回去了。收回去了不是永久性的，他还要给我们，不是给所有的人，只给一批人。神要把这个管理的权柄给什么样的人呢？他选上的人，拣选的人。他拣选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很多人说，他说谁就谁。 No， 是符合他拣选标准的人，你符合他拣选标准的人。那么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到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啊，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神不能给，不放心给啊，也不可以给。那么这里边因为人自私，因为人无知，你给他这个权利，他就放纵自己，他就败坏，他不但败坏自己，他把神一切所造的都败坏了。所以咱们今天人类的历史，贪婪贪婪贪婪，无知啊，所以我们没有敬畏的心，所以我们污染环境，任意污染，杀害动物，任意杀害，是吧？战争，互相残杀，这样的人，神怎么能把管理一切万物的这个大权，这个责任交给这样的人去管理呢？这个不行了，是吧？因此，神要重新开始一个过程。那么在这里边说，好了，人不行了，人不行了啊！但是现在我们唯一看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比天使微小的耶稣，他没有说基督啊，说耶稣，是指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所以他是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啊，他道成肉身成为耶稣基督，因为受了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这里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要理解，就是死的苦。这个死的苦，什么叫死的苦啊？很多人以为死的苦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吗？啊，这个苦不，这里死的苦要远远比那个还要大得多。什么叫死的苦？死的苦就是向着罪不活，理解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死的苦，是耶稣基督一生当中向着罪死，向着罪恶啊，向着邪恶，向着罪恶试探挑战各个方面死，他那个苦。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呢，提到了几次啊的死啊，所以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叫他因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儿。这个死味儿这个字呢，是中文加上去的啊，是为人人体会了死啊，体会了死，没有味道。死是什么味道？不是味道的意思，是他亲自为我们体尝了这个，甚至是这个咀嚼了。啊，这个死是什么感觉？啊，他为我们死。那么这个死不是单单指的十字架上肉体的死，这是他一生当中向着罪死的那个死。啊，一生当中向着罪死的那个死，他都经历了，他都感受到了，对吧？那么这个中的痛苦，这个中的不容易，他都明白。但是呢？这个是啊，下边是这个说啊，是他因着神的恩典啊，为我们经历了这些事情。神的恩典是什么？就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把许多的儿子，这个儿子不是指的我们重生得救之后的儿子，这个儿子是指的亚当的后裔，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是儿子，要领许多这样的儿子进去，进到荣耀里去，啊，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是要这个使我们这些在罪里边失落的这些人啊，可以重新再一次恢复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要赋予我们的那个尊荣，那一个威严，那一个统管万有的尊贵的身份啊。这个是他的恩典， 这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的，而是他爱我们，甚至于借了他的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来成就这一个伟大的工作。第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然后呢，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请问弟兄姊妹，耶稣是因为受了苦才完全吗？耶稣以前的时候不完全吗？对吧？所以这个里边呢，不是指的耶稣基督不完全，而是他要得着这个职分，就是要率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去的这个职分，他必须经过一些手续来证明他是有资格来做这个工作的。这个就好像啊，一个人比方说他考试合格了啊，不是他考试合格了之后他才合格的，是他之前早已经合格了，不过通过这个考试以后就证明了他的合格。那么证明了他的合格呢，就在要把这个工作交托他的这个事情上面，他的手续就完了，完全了啊。所以在这里边呢，叫耶稣，叫神的儿子为万物所有的，叫他们的元帅因着受苦得以完全，也就是说他走过这一个死的过程啊，走过这个死的过程，这个死的过程是一个苦，受苦的过程，证明他是完全的。那因此呢，他就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资格来胜任这一个人类救主，也就是说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一个职分托付他，这是合理的啊，合宜的啊，就是合理的啊，是非常准确的，是非常合适的啊，这样的做法。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要走的是同样的道路，所以主耶稣他先走过了，然后他再让我们和他一同走，对吧？所以下边说，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都出于一，都出于一，就是出于我们的天父啊，都出于他，而且出于同样的一个目的啊，都是出于一。所以下边呢，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哎呀，神称我们为弟兄啊，他不以为耻啊。啊，为什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有一个东西忽略掉了啊，就是这个工作是可以做成的。也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呢，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来统管他所创造的万有，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的，是完全可能的啊。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信，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只要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我们凭自己不行啊，我们凭自己不行，那么已经证明了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凭自己行的，只要我们信他行，我们悔改说以前我以为我自己行，错了啊，现在我悔改，主啊求你原谅我，我以前错了，现在呢我不再凭自己了，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那么多事，我知道我自己不行，现在呢我要回头，我要跟随我主耶稣基督，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他，让他的能力透过我显明出来，我顺服他，听他的。如果这样，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这美好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所以刚才我说什么，就是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啊，你不要觉得你自己不行，你说我哪行啊，我连这世界上这个东西我都做不好。不，神的看法不是这样的。所以神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刚强的羞愧，贫穷的让富有的羞愧，无有的叫有的羞愧，这神的工作。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也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都有这种被神造就之后能够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的这个潜能，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当然我们也不需要过高看自己，对吧？所以高看自己不该看的那是什么？就是我凭着我自己行，这就完蛋了啊！你再行你也不行了，对吧？因为你自己不行啊，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被造的有限性是本质上决定的，人不可能行，对吧？所以你必须要依靠他。所以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个关键点在哪里啊？不是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行，他怎么样，而是他不依靠神，他不依靠神，对吧？当神说你吃的日必定死，这个撒旦魔鬼诱惑他的时候，他不回到神那里去支取力量，他凭着自己，他觉得我行啊，我不需要问你，我自己面对。结果他一看，他掉进去，他不行，对吧？历史事实证明我们自己不行，对吧？可是这个世界的王撒旦魔鬼啊，就在告诉我们，你行啊，你不需要，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都靠我们自己。所以这是撒旦魔鬼最大的一个声音呢、啊。哎呀，我真是感觉到咱们中国人啊，从我小的时候啊，这个晚上这个那时候叫什么新闻联播啊什么的，一打开以后就唱这首歌啊，所以撒旦魔鬼的声音就在鼓动你，你行啊，不要信，要相信上帝，你行啊。所以佛教也是你行啊，你自己修行自己，没有人能帮你的，你自己好好修行就行啊，对吧？所以这一些都是出于撒旦魔鬼的声音，我们不要听啊。那么撒旦魔鬼还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你不行啊，你这样的人还行吗？你不行啊，你是个有罪的人啊，你完了啊。咱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听。我们自己不行，但他行，他已经为我行做好了一切的可能性啊！所以神的工作绝不会落空的啊！所以他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他会做成的，啊！虽然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自己很软弱，但是他说不要紧，你交给我，我能使你成就。所以下面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你，这个我要依赖他啊。然后下边一句话啊，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原来我对这句话不大理解啊，这个在这次准备这个讲章，我祷告主啊，这什么意思啊？这个话好像没说完嘛，看到我和他，我和他干嘛啊？看到我们一起干什么事，看到我们怎么样，对吧？就看我们哦，原来就是这个话，就是要看我们啊。这是这个看到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那么这个话是谁说的呢？这个话原来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啊，他预先描述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啊，这是他向众存在、天使、上帝、人类、这个撒旦魔鬼所有的啊，他有一个宣告。他说：“看哪，我们啊，我和这些人，什么意思啊？原来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啊。他这里有一个宣告说：你看，我跟他们一样。来看啊，看什么？看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我跟他们是一样，下边就看的内容说，神的儿女即儿女啊，这个儿女指的所有地上的人啊，即同有血肉之体，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血肉之体啊，然后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这个是看的内容啊，说看呢，我和所有的神所给我的儿女啊，我们都有同样的血肉之体，一样的。下边说，特要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弟兄姊妹，把这句话装在心里。咱们这些日子一直在讲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啊，我们讲了很多十字架内容了。今天我们再讲一个十字架的内容，干什么呢？就是借着十字架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对吧？十字架怎么败坏掌死权？就借着死来败坏他。这个死和前面这个因他受死的苦指的死是一样的。啊，什么死啊？就是向着罪死啊，向着试验死、试探死，向着诱惑死，对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我们今天所背的十字架 啊，是干什么呢？是向着罪死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他借着向着罪死，一生当中向着罪死啊，这个事情呢，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也就是掌死权的魔鬼失败了。也就是他一生当中，他诱惑耶稣犯罪，耶稣就没犯罪啊，对着他要死一样。所以主耶稣在世上是说，他在我心里边毫无地位，毫无所有啊，所以他一点东西也不诱惑我，我根本就看不起他，连眼角都不看他一眼啊。他所给我的那些所谓世上荣华富贵一切所有的都毫无价值啊。所以最后保罗认识了主耶稣以后啊，他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说地上的万物对我来说都粪土。弟兄姊妹，这一个信仰啊，这一个看见极其的宝贵，又是极其的真实。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地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他不是说把它当作粪土，其实弟兄姊妹，他本来就是粪土，是吗？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物质的东西够用可以了啊，不过是粪土的，就是用一用嘛，是吧？但是我们的意义，我们的价值绝对不在那里头。所以在这里保罗这个圣经说啊，他是借着这样的死来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这是对魔鬼啊。然后对我们呢，他说并要释放谁呀？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这个死和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主耶稣基督死是指的同样的死，而怕死啊，一生因为怕死，这一生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因为怕死啊，而做奴仆，做了什么奴仆？做了撒旦魔鬼的奴仆，做了罪恶的奴仆。那么这里边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个死是指的什么死？这个死不是指的我们将来有一天肉体和灵魂分离的那个死。不是指的那个，而是指的我们放弃最终之乐的，放弃肉体的那个追求的，以死来面对撒旦魔鬼的诱惑的那个死。所以我们一生啊，我们贪恋肉体，我们追求肉体的享受，我们向着罪活着劲儿。撒旦魔鬼为什么成了掌死权的呢？啊，这是他掌死权，他怎么掌了死权啊？我再一次用这个钓鱼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钓过鱼啊？如果你去钓过鱼的话，你就知道啊，这个钓鱼的人，他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成为对鱼来说掌死权的那一个。当然，鱼一被钓上来，他就死了，对吧？所以这个钓鱼的人呢，他就研究这个鱼啊，它的生活习性，那么它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它在哪个地方出没，它什么时候觅食，它喜欢吃什么，这是钓鱼的人要研究的啊。然后我使用什么的钩，使用什么的线啊，这个在多深的水里面啊，怎么样，这是这个钓鱼的人他要研究的。研究好了以后，如果他真的研究好了，他就成了对于鱼来说掌这个鱼的死权的，对吧？也就是说，你研究好，你是一个很好的钓鱼的人啊。到了时候，你鱼竿一下去，到了那里，鱼它就在那里出没。它那个时候正是饥饿，正想吃的，你给它正是好吃的东西，所以它就拒绝不了你的这个诱惑，对吧？所以它肚子饥饿，它就去吃。一吃，那么你这里边这个钩，而且还有这个线有多重的线啊，多少磅的线，然后这个钩又有多大的钩啊，这个后边还有倒钩，你一咬上去，它一刮住你，你就跑不了了，命就没了啊。所以也就是说，鱼饵对于鱼来说好不好吃啊？好吃。它吃了没？吃了。对它来说变成了它的生命了没有？没啊，它还没嚼烂，没消化，它的命就没了。我们人在世界上就是这样的，对吧？什么东西属于我们？没有东西属于我们的，对吧？只是我们用这些东西而已啊，这些东西只是我们暂时用而已啊，是吧？这房子就是你居住嘛，居住而已啊， 是吧？开车他就是把你从 A 带到 B 而已啊，只是你用而已啊，他真正属于你吗？他不属于啊，是吧？很快他就烂了坏了，是吧？房子今天买了是你的，明天卖了又是别人的了，是吧？包括我们这个肉体也是暂时的，是吧？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的，是吧？所以这一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们只是用而已，所以不要把我们的意义价值努力放在这些问题的东西上，够用了可以了，是吧？神一切，神答应我们，你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所用的这些神给你啊，是吧？但是如果贪婪这些东西，追求这些东西的享受，这里边就说他就必做这个死亡的奴隶，罪恶的奴隶，是吧？所以这个鱼啊要小心啊，啊要看到那个里边的钩啊，要看到这个这么容易得到的东西，那往往不一定，所以鱼要辛苦才能找吃的，这么容易给你吃的东西，那大概里边可能挺危险的，是吧？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有智慧啊，我们拒绝这些东西啊，拒绝诱惑，不是不能吃啊，神给我们的物质，创世以来神把物质创造好了，都给我们，我们按照正常的生活，平静的生活就可以了。可是呢，人不想，人总想付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利益，而且我们想追求很多自己根本不需要的那些权，那些利益啊，我们积攒了好多好多啊，我就想一个人为什么要拿多少亿的钱干什么，根本用不着的啊，可是为了那个把命搭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是什么？效法我主耶稣基督的死。怎么死？就是向着罪死。力量在哪里？力量在我主耶稣基督那里。所以下边就说了，这个他并不救拔天使啊，神没有救拔天使，这个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是今天聚焦人生的目标啊，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呢啊，所以这个而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一切因信称义的人啊，有信心在神面前，有信心，有悔改啊，有肉身啊，有肉身，天使没有肉身的啊。第十节，所以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是主耶稣啊，跟我们是相同的，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在神的事情上，神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带领我们这些人要进入到他的永远的荣耀里头去啊，这神的事情啊，要使我们去啊，是吧？那么这个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对吧？最后要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他要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么什么意思？就他在那里要成为我们的中保，要不断的赎我们的罪，同时呢他要与我们同在，要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操练我们，给我们真理啊，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方向该怎么走。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再一次把它这个引到这个彼得后书里边啊，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彼得啊，最后写彼得后书写那段话，就是我们有了信啊，加上行，有了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然后如果我们丰丰满满的有这几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这个就是人生最终的目标，他要其实给我们过程，但这个过程这个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国，就是比天使微小一点，神要把荣耀尊贵为冠冕，要给我们加冕，所说的是同样一回事啊。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这个过程啊，最后达到那个结果。所以这个他在我做我们慈悲中心大祭司的时候，这个过程怎么样？所以我们接着祷告，常常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啊。那么干什么呢？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啊。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要向着罪死啊，做不到啊。对吧？多少人说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要不断的到神的面前这里来支取啊，到神那来要啊，要支取，知道吧？要什么？我们要智慧啊，要能力啊，要真理啊，要生命啊，要这个要我们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啊，对吧？要向他要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了这一个生命操练的过程。 弟兄姊妹不要急，也不要乱，莫把过程当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的成长是需要过程的，饭需要一口一口的吃，生命是需要一天一天的更新，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也需要有过程啊。只要我们走在这个过程里边，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走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聚焦我们的目标啊，是吧？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神给我们设定的，就是我们走完这一生路程的时候，我们要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在永世里边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终极目标。那么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生命要成熟，要有这个能力来承受这个权力，神把这个权柄要赐给我们，是吧？那么因此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按照圣灵与我们的同在顺服啊，然后这个世人的宝座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在啊，这一切的条件，而且他在那里是我们的中保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还会软弱失败的时候，他会保障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不至于再失落。那除非是你自己放弃了，如果我们不放弃，我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边的救恩是绝对稳固的。但是你记住一件事，你不一定稳固，他是稳固的，他不会改的，你有可能改，对吧？所以当你放弃，当你不信，当你重新这个回到世界里去与撒旦为伍，你就危险了。不是神没有能力救你，是因为你不接受神的救恩。所以圣经里边，在希伯来书里边一直强调一件事，那就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有责任来保持我们在我主耶稣基督里边的这个信心啊，并且把这个信心坚持到最后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必定是痛苦的啊，因为你读书都痛苦，你何况生命的造就呢，是吧？没有比这个熬炼人心最痛苦的事了，是吧？所以神把我们放在长期的磋磨的里面啊，我们很多很多的磋磨，是吧？我们人际关系里边，家庭关系里边，很多很多的磋磨。那么特别是在家里啊，家庭就是神学，家庭就是我们神操练我们的地方，对吧？这个，那么我们因着信，因着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赏赐给我们的资源是什么啊，这样呢，我们就在这个正确目标的前提之下，进入到这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做门徒、生命更新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那么但愿在座的各位，在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在我父上帝的恩典里头，我们定准我们人生的目标，不再糊涂，知道我们这一生不过是过程，那么最后要进入永生，那才是这一生的结果。那么最终这些结果要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那个尊荣和威严的那个认可啊。那个时候神说，你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成功了啊，这个你坚持到最后了，你神要把这个对我们的认可就像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后跑完了啊，坚持到最后了，把冠冕戴在他头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人生目标的再聚焦。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啊，因为人生没有目标，变得好可怜，好可怜，对吧？我就看到有一些老年人啊，等到他退休了之后，他的人生好可怜。他们就想办法怎么样来麻醉自己，打麻将，是吧？咱们中间有没有打天天打麻将，是吧？这个 跳舞唱歌啊，这个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养花养草什么东西，不是不可以，可以。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拿来做这个，大概我们迷失了人生的目标。直到我们越是年老了，我们比年轻人，老年人啊，更有一个美好的东西，就是内在生命的成熟啊。这个内在生命的成熟比一切我们在外在的拥有更重要，所以我们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刻，还是要操练最后生命的成熟。保罗说，我的外体一天一天的毁坏，我内在的人一天一天的更新，这个更新是神给我们一个有限的机会，弟兄姊妹，到了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干什么呢？操练我们内在生命的成熟，以至于到最后行完人生路程的时候，神把那份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那是我们对神的爱最好的回应。我们得那份冠冕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哦，我将来得了荣耀尊贵我怎么样了，不是这样的。所以在启示录里边，我们看到24长老在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把冠冕拿起来放在宝座的前面，要归荣耀给上帝。这个好像一个学生毕业了，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他把这成绩拿到了，回到献给他的爸妈妈，爸妈妈谢谢你，你在儿女身上所付出的心血没有白付，这个结果出来了。那所以他光宗耀祖，他把荣耀归给自己的父母，那感谢老师，感谢这一切啊。当然他自己在这儿付出的辛苦那就不用说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到这荣耀尊贵的冠冕，不是自私的，而是出于对主的爱，而是出于主对我们的托付，出于我们的使命，出于我们有一个公心，因为将来有一天神要把伟大的使命要托付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配，是他的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端正心态啊，明白这是主所命定的，然后我们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呢？顺服，听话，好好按照主所给指示给我们的道路，凭着信心，不要浪费时间啊！这个，那么我们能够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啊，这个看准我们的目标，然后我们就彼此勉励，跟随我们的主一同前往。愿神赐福给我们。